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要分享这个题目，从幸福的人到福音的管道，是想承接我们教会去年和今年的主题。那过去一年我们教会都在讲幸福，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对幸福有了更深更新的感受。那幸福其实是我们每个人都忙着追求的东西，但是却不是我们很喜欢花时间去思考的事情。当然也有例外，像我们家金阳就属于很早就喜欢思考这些人生方向性问题的人。他是这个高效能人士七个习惯的忠实读者，所以我们刚结婚的时候他就经常问我说，你看你自己10年以后你会在什么地方做什么样的事情，成为什么样的人，视为灵魂三问。对，然后大家如果读过这本书就知道，这个是七个习惯当中的第二个，就是以终为始，以目标为导向的人生规划。但那个时候我非常不喜欢他问我这样的问题，对，我想大家都明白，对吧？就是有这种大问题在你头脑中的时候，会很影响你吃零食、打游戏和看球赛的心情，对吧？所以我那时候就心里暗暗的就在想，就是说你能不能让我安安静静的把这几块饼干吃完，把这场球赛看完？我不想思考这种宏大的问题。那一转眼就已经20多年过去了，那我发现其实不是只有我，或者只有20几岁小伙子是这样，我发现很多男人都是这样的。那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花很多的时间去研究到哪里可以买到便宜5块钱的牛仔裤，但是我们把5万块钱拿出去投资的时候，连基本的功课都没有做。我们很多时候会花很多的时间来研究，就是下一辆车我们应该买什么，但是很少去思考下面10年我们怎么过才能更接近我们的目标。那人我们披荆斩棘、披星戴月、披荆斩棘的为自己和家人的幸福来打拼，但很少花时间去思考我现在努力追求的到底能不能给我和我的家人带来他们真正所需要的东西。那你看，我们有时候就像南辕北辙故事里的这个人，他忙着让自己的车跑得更快，让驾驶技术更高，让行李路费更充足，却把车的方向交给了时代，交给了潮流，让世界来掌握。那这样的事如果发生在书里、在电影里的话，我们马上就能看出来，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会迷失其中而不自知。那么对于忙碌的我们，还有什么时间和地点比主日的清晨在神的殿中更适合来思考这些重要的问题呢？愿神的灵在这里帮助我们。我想有两种人生我们每个人都会承认是好的。那第一种我们可以称它为令人羡慕的人生，就是我们年轻时候希望自己能拥有，我们现在希望我们的孩子能过上的生活。那这样的人生可以有很多的形态，有的人立志要征服世界上全部14座8000米高的山峰，那有的人就满足于和朋友一起爬遍我们新英格兰的这些 4000 footer， 那有的人会全力以赴要把人类送上火星，有的人日复一日的在用画笔绘画他后院里池塘40的光影。那这些人生其实都可以激发我们的热情，都可以让人感到钦佩和羡慕。那最近比尔盖茨他出版了他的自传，所以让很多人有机会来审视他的人生。他年轻的时候就发现了自己的热爱，然后他考上哈佛，又从里面退学来追求自己的梦想。他赶上了时代的快车，然后他创立了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公司，他赚取了10000美元，然后又认认真真用这些钱拯救了贫困国家100万人的生命。所以这无疑是一个令人羡慕的人生。但是令人羡慕的人生不一定总是要这样的遥不可及。上一期的幸福小组有一次大家讨论什么样的人生可以算得上是得胜的人生，那有一位 best 就讲到我们教会里的一位弟兄，他成功的娶到了自己的 college sweetheart， 他一到美国马上就信了主，然后从此就在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关爱当中成长，然后他在教会里服侍众人，然后顺利的找到一份工作，踏踏实实的把他越做越好。那同时他还养育了好几个又可爱又懂事的孩子。那你看，这也是一种令人羡慕的人生。我想我们都会同意这位弟兄的人生更接地气。但是你觉得这样的人生比 Bill Gates 的更容易得到吗？毕竟 Bill 他没能守住他承认对他非常重要的婚姻。那令人羡慕的人生一定不是肤浅的， 有不少人他们能开令人羡慕的汽车，能够住令人羡慕的豪宅，但是没能拥有令人羡慕的人生。当一个人把他的法拉利开到五星酒店的门前，然后迈步下车，发现每个人都在转头看他的时候，他心里会想，所有人都想知道他是谁，他为什么这么酷。但实际上围观的人当中几乎没有人这么想，他们都在想，如果是我从这辆车里出来，那酷酷的样子。那这是成功人士经常会面对的一个人生中的荒诞。但是其实比这件事更荒诞的是那些围观的人们，那么他们并不关心这个车的主人是什么样的人，他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可是他们都在想，如果我能开上这辆车，别人会多么的关注我，羡慕我。大家可以好好想一想这件事，就是有没有看到这里面的荒唐，就是人们期望从别人那里得到他们自己并不愿意给的东西。这其实就是传道书第一章里面所说的 Vanity of vanities, Vanity of vanities, All is vanity。 一切的虚荣到最终都只是虚空，只是普风。令人羡慕的人生并非来自于别人羡慕的眼光，而是来自于内心的充实和成长，丰富的经历和成就，对自己选择的喜悦，以及对人生方向的清楚认知。旁人羡慕的眼光和言语并不会给一个令人羡慕的人生增添什么。那么第二种好的人生，我们可以称它为令人敬仰的人生。它并非关乎于内心的喜悦感受，而是拥有这样的人生的人，他们可能不觉得自己是快乐的，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过这样的生活。比如林肯，他一生都在和抑郁症来做斗争，他的婚姻远远谈不上完美，他的孩子死在他的怀里，有那么多人恨他，他一当选总统，国家就分裂了，他最后也被交奠在共和国的祭坛之上。那么谁会希望自己的孩子过他这样的人生？那这样的人生虽然远谈不上令人羡慕，远不是我们内心深处为自己计划的样子，但是我们所有人都会承认，这是一个好的人生，这样度过一生是值得的。这是一个献身于比个人成就更高目标的人生，是愿意承担责任、服务众人的人生。它的价值不是由掌声和满足感来衡量，而是以使命和影响力被铭记。那就像使徒保罗的人生，他说他屡次行远路，遭遇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上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劳碌困乏，多次不得食，饥饿干渴，多次劳碌困乏，多次不得睡，饥饿干渴，多次不得食，寒冷赤身，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身上。这也是马丁路德金的人生，他深知人类的进步既不是自动发生的，也不是不可避免的，迈向正义的每一步都需要牺牲、痛苦和斗争，需要那些坚定不移、满怀激情的人不懈的努力。这也是 Mother Teresa 的人生，她不求做伟大的事，只求用伟大的爱做小事。我们敬仰这样的人生，我们希望自己的生命能有这样的影响力，能有这样的价值。与令人羡慕的人生相比，令人敬仰的人生更少关乎于个人的满足感，而更多的关注于使命的完成。令人羡慕的人生让人向往我能拥有什么，而令人敬仰的人生让人思考我能奉献什么。那 这两种好的人生其实并不是彼此对立的。那令人羡慕的人生当中一定也需要有一些令人敬仰的成分。每顿饭都吃海鲜大餐，每个周末都开豪华派对，每个假期在世界各地旅行是不够的。一个拥有令人羡慕人生的人不可能是一个纯粹的消费者，他不可能是完全自我中心的。除了享乐，一定也需要有一些美德；除了收获，一定也需要有些付出，要有一些自我牺牲，要和别人分享，要成就一些超乎个人利益的一些的目的。那 Bill Gates 他令人羡慕，不仅是因为他的财富，更是因为他为消除贫困、为改善穷国医疗条件付出的努力。 Eric Liddell 他在比赛中战无不胜，斩获奥运金牌，但是真正让他成为传奇的是他对信仰的执着。为了守安息日，他宁愿放弃金牌和荣耀，是他在集中营里面身处危难也不忘使命，至死效法基督的精神。 那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曾经试图说服人们相信，令人敬仰的人生也就是令人羡慕的人生，这两者是完全相同的。他说，美德不仅是我们应该追求的，也是唯一能带给我们真正快乐幸福的东西。那在教会里，我们也常常会听到类似的说法，敬拜神、遵行神的旨意是唯一能带给我们真正快乐幸福的事情。那这样的道理，我们口里承认，心里未必相信，因为我们并非生活在理想国当中，我们挣扎在尘世里。我们通常不觉得美德是唯一让我快乐的东西，我们通常可以毫不费力地区分出令人羡慕的和令人敬仰的事情，并常常在两者的取舍之间感到为难。那为了解决这个张力，很多人就主张我们应该去追求一种平衡的人生，让我们的生命中有一些令人羡慕的部分，也有一些令人敬仰的部分。那有两种方法可以来构建这样一个人生，那一种是左边这个，它有一个令人羡慕的核心，它有事业、家庭、兴趣爱好，然后在它的外围，当我们有时间有能力的时候，也可以去追求公益、怜悯这些令人敬仰的事情。那另一种是像右边，它有一个令人敬仰的核心，它有超越个人利益的目标，它是效法基督，是自我牺牲，是为众人服务。那在这个核心的外围也点缀着一些令人羡慕的部分，就是有与朋友分享的共同爱好，有万卷书万里路，有音乐，有艺术，有诗歌。那比较一下这两种人生，我想每个基督徒，每一个对圣经略有所闻的人都知道我们应该选择哪一个。对，就是这样一种，这看起来是不是很像我们基督徒完美的人生了？但是当我们真的去构建这样人生的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个新的挑战。那么核心和外围的边界应该画在哪里？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我就可以说我效法基督的努力已经够了，剩下的时间和精力我可以去追求那些令人羡慕的事情了。你看，无论边界在什么地方，我们都会面对一个挑战，再牺牲一点享乐，再多一点服侍，是不是可以让人生变得更完满、更有意义？那个让我们选择了这种人生而不是刚才那种人生的神的灵，会不断地催促我们扩张这个核心的范围。 The best life to live is one constantly struggle to become something else. 最完美的人生总是在不停地想改变自己。那举一个例子，我儿子 Anthony 他在大学里修了一门道德哲学的课，那期末的论文的题目是这样的，就是说假设你来自于中产阶级家庭，衣食无忧，那么现在你手里有3000块钱闲钱，那你准备拿它去度假，那这时候你接触到一个慈善机构，它可以用这3000块钱确定无疑的拯救贫困国家一个孩子的生命，那么你应该怎么办？他的问题实际上是说，如果你选择最后还是去度假，这是不是一个道德上有缺陷的选择？那我儿子他就写了一篇文章，然后说应该拿这个钱出去救人，然后洋洋洒洒的写了1、2、3条的理由，然后他把这个文章寄给我看。那我就跟他说，你这个写得很好啊，因为这个圣经里其实有同样的教导，那主耶稣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所以这件事没有什么争议，给你们写课本的自由派哲学家和主耶稣他们同样认为不救孩子是一个道德上有缺陷的选择。但是这个问题并不是说我们写的这篇文章就结束了，它其实还要更复杂一点。我跟他说，你看，我们都同意这笔钱应该捐出去，但是捐完了以后，你看我们家银行上还有3000块钱，我们如果想去度假的话，我们还是可以去度假，那这第二个3000块钱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捐出去？那我问他说，你看你写的这三个理由有哪一条是只适合那第一个3000块钱而不适合第二个3000块钱？那个激励我们去拯救一个孩子的神的灵是不是也在同样催促我们去拯救第二个孩子？那安斯尼马上就意识到了这种思考方法的危险性，还问那要捐到什么时候才能停？那我跟他说，那从逻辑上来看的话，就要捐到你绝对没有闲钱可以去度假， 你再捐你就没钱付学费，没钱付房租，没钱买饭票的时候才可以听。那大家听到这儿可能就说了，王苏你太讨厌了，这个我本来捐钱和度假都很快乐都很平安，现在让你这么一说，我捐完钱也不平安了。那怎么讲，就是这个平安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就是我们这里可能只能简单的说，就是主耶稣留给我们的平安和我们在这个世上自己可以说服自己得到的心安理得常常不是一回事。一个罪人在追求公义效法基督的路上是不太可能能达到真正心安理得的程度的。那这很极端吗？是的，这很极端，但这正是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里所说的，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而金钱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生命记十五章第七节说，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无论哪一座城里若有一个弟兄贫困，你不可忍着心缩着手不帮补你贫乏的弟兄。基督教从来都是一个极端的宗教，在种族性别阶级之间界限分明的年代，基督教提出所有人在神面前都是平等的。在以斗争为乐以复仇 为荣的社会里面，基督教导我们要爱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在很多方面基督教是不讲平衡的，我们知道最大的诫命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不是在爱主和爱自己之间取得平衡。但是这样激进的爱有谁能做到呢？没有人能做到。耶稣说过，富人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正是因为没有人做到，所以耶稣才来到世间。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做到了，认识到相反，正是认识到自己做不到，彻底打消靠努力靠自己拯救自己的幻想，才是我们真正重生得救的第一步。基督教主张激进的爱，但它并不是用规条来命令门徒苦行的宗教。在路加福音十九章里面，我们看到这个税吏撒该，他被耶稣所接纳，于是他悔改，他许诺说要把一半的财产分出来 分给穷人。那耶稣听到他以后没有说怎么才捐一半还剩一半在哪儿？耶稣说救恩今天来到这家。因为神的救恩是一个恩典，是一个礼物，他不是赐给那些达到目标的人，而是赐给转向那个目标的人。耶稣对谁说你应该变卖财产分给穷人，是对那些说所有的律法自己从小就守住的人。不是所有人都必须变卖财产分给穷人，但是所有人在爱心上都有亏欠，所有人都在做道德上有缺陷的选择。没有人可以说我已经捐了三千块我已经达标了，或者说我已经把耶稣所说的那几件事都做在了最小的弟兄身上，我现在是个义人了。无论我们做了多少都不应该有我已经做得够好的幻觉，无论我们如何强调唯独恩典，都不可以对自己在爱里有亏欠的事实感到心安理得。去年宣教年会上戴季宗牧师说，不需要什么都做，不可以什么都不做。那我们福音堂蒙神如此多的眷顾，我们理应更进一步，不可以做了一点什么就满足。在这世上我们可能有令人羡慕的人生，可能有令人敬仰的人生，我们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二者的平衡，但是 the best life to live is one constantly struggle to become something else。 在永恒的这一边，我们永远不可能有真正完美的人生，我们永远都要向着标杆直跑。那几年前李修全牧师在我们中间的时候说，要以生命为奖章，生活为讲台。我想这话并非只是对牧师适用，我们每个人对世界所做的见证其实都和我们所活出的人生息息相关。我想这也是我们福音堂把追求幸福的2024年之后，把今年的主题定为走出去为主做见证的原因。但我想大家都会同意，在今天这个社会去传福音非常的难，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元化的文化当中，基督教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已经不再是社会上唯一的，甚至已经不再是主流的观点。那基督徒必须学习如何与持不同信仰的人和平共处，而我们相当不擅长此道， 以至于我们常常不是因为害怕冒犯别人而不敢宣扬信仰，就是勇敢地宣扬信仰而真的冒犯了别人。那这个两难的困境的结果，就是信仰变得越来越私密化，变成一个私下里的话题。基督徒有时候是被迫的，但更多的时候是主动在公共场合避免关于信仰的言语和行为。那信仰越来越被局限在教会里面以及基督徒之间的小圈子里。但神的呼召从来不是让我们把信仰藏起来。耶稣说，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灯台上，要照亮一家的人。在一个多元信仰越来越成为禁忌的环境当中，尤其是在职场上，基督徒如何为神做见证？圣经里面给我们提供了两个有启发性的例子，有两种美好的见证是神所喜悦的，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不要忘了，初期的教会也是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当中，那时的基督教也不是主流，和我们今天一样。那第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令人羡慕的见证，那就是你靠着神可以做一些别人也想做但是却做不到的事情。圣经里有一个例子，在使徒行传第三章，我们好不好一起来读一下。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叫做美门，要求过进殿的人周济。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得看他，指望得着什么。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拿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认得他就是那时常坐在殿的美门口求周济的，就因他所遇到的事满心稀奇惊讶。这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见证，也是大有功效的见证。那一天听彼得讲道信主的有5000人。那么世界需要更多这样的见证，可是你可能会说，我可没有这样的恩赐，有这样的能力能让别人做这种让别人羡慕的见证。其实这样的机会对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的。比如你们公司的项目现在忙到不可开交，整个团队就好像紧张的像火山上的高压锅一样，那每个人都很抓狂，但是这时候你可以很淡定，不让压力影响到你的表现，可以把一件件的事情做得 有条不紊，用你的态度去影响团队里的其他人。那这时候别人就会很羡慕，就会好奇，他们就会问，你怎么能做到这么平静？那这时候你就可以像彼得前书3:15说的，把自己心中平安和盼望的缘由用温柔敬畏的言语向他们诉说。你可以告诉他们，工作的担子对你是一样沉重的，你同样不知道这个项目能不能按时完成，如果完不成，明年大家还有没有工作。但是有一点你知道，耶稣承诺过，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他这里来，他就给人以安息。我们耶稣接纳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工作做得好，而是因为在他眼中我们本来就很宝贵。他爱我们，他按照我们原本的样子来接纳我们，爱我们。就算这个项目做砸了，我们在他眼中的价值不会改变，我们和他的关系也不会改变。是这样的确信可以除掉我们心中许多的焦虑和恐惧，可以帮助我们把工作做得更好。那类似这样的见证的机会其实还有很多，比如当团队出了麻烦的时候，别人都后退一步保护自己，但你却愿意往前走一步，为了团队而担起风险，用心去寻找补救的方法。又或者遇到了难题，工作没办法推进下去的时候，别人都在罗列困难，都在推卸责任，而你去做那个不放弃、出主意、尝试不同解决方案的人。或者在午餐桌，在咖啡机旁，大家开始你一言我一语的抱怨公司的时候，你可以去做那个夸奖同事、鼓励团队的人。或者在成功到来要分配荣誉的时候， 你做那个能够看见别人的贡献，也确保他们的贡献被领导看见的人。你看，你不需要医病赶鬼、移山倒海，也可以做令人羡慕的见证。你只需要把信耶稣那令人羡慕的收获和改变让别人看到，在他们感到好奇的时候讲给他们听。那第二种好的见证，我们可以称之为令人惊叹的见证，就是你靠着神做一些别人做不到而且也不一定想做的事情。圣经里有一个例子，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这一段经文比较长，但是我们还是一起来读一下。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她说，请你给我水喝。撒玛利亚妇人对她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在这里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着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敬拜，你们倒说应当敬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人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了，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莫非这就是那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好，我们在这里看见耶稣他遇到一个遭人歧视、处在社会鄙视链最末端的撒玛利亚妇人。耶稣跨越了民族、宗教、性别、生活方式的种种障碍，把神的真理和恩典带给他。当这出人意料的恩典临到他时，他就丢下水罐跑进城里，逢人就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撒玛利亚妇人的见证是个令人惊叹的见证，因为他没有令人称道的过往，没有令人羡慕的生活，没有高尚的行为、出众的能力可以让人效法。遇见耶稣也没有解决他生活中处境里的难处，他的见证不会让人更喜欢他、更尊重他，但是人们从躲避众人、生怕有人知道他的底细，到大胆地向众人讲述自己的经历，这个巨大的转变会让人感到惊奇，会忍不住想知道是什么力量让他有这样的改变，会忍不住想知道他说的那个耶稣到底是谁。我们可以从他身上学到很多，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不是每个人都会信服他，会有人指他的脊背说，就他 他也配来，他也不照照镜子，他也配讲生命的真道。但是撒玛利亚妇人在这里展现出了许多在万人教堂里面讲福音的男人没有的勇气，他勇于暴露自己的不堪，因为他真正明白福音的道理。耶稣所赐的生命活水不是对完美道德的奖励，而是给饥渴灵魂的饮食，是人意想不到的恩典，所以他要把这样的礼物告诉所有人。弟兄们，我们可以学习撒玛利亚妇人，不要害怕宣扬具有排他性的真理，不要觉得这是不宽容。宽容不是关乎如何对待与你不同的观点，宽容是关乎如何对待与你持不同观点的人。每个人不管他承不承认，其实都在宣扬他无法证明但是确信不疑的排他性的真理，区别只在于他宣扬的方式是不是令人生厌。有些人的真理宣称引起了这世上的纷乱和战争，因为他们相信这个真理使他们高人一等，而那些不信的人是这个世上一切问题的缘由。耶稣所传讲的，撒玛利亚妇人所相信的不是这样的真理，他所相信的是他陷在罪里一无是处，但是耶稣依然爱他，专门等他，与他交谈，为他预备生命的活水。这个真理不会让他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反而让他不得不谦卑，但是这真理也给了他希望，是可以胜过一切歧视、一切困苦、一切不公的希望。我们在职场上也有机会做这样别人做不到而且不一定想做的事情来为主做见证，比如在升职的评选当中，老板选择了资历和表现都不如你的他自己的亲信，那在这样明显的不公正面前，在同事们替你愤愤不平当中，你选择不在同事里面抱怨诋毁上司和升职者，也不自怨自哀消极敷衍，而是忠心的继续完成自己的工作，并且专业的来辅助这个新上位者来展开工作，因为你看重品格和信仰胜过职位和待遇，你知道如果不得不选择，你会宁愿失去哪一个。那孔毅老师他讲过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姐妹在国内做财务，那么到时候了，领导就要求她按照常规来调整一下账目上的数字，那她作为基督徒不愿意为了利益而违背良心，更不愿意在神面前做让她蒙羞的事情，所以她就表明了自己的信仰，拒绝了领导的要求。那从此以后重要的账领导就不让她做了，她只能去做一些次要的一些琐碎的工作，升职无望。那很多同事也觉得她不懂规矩，在这假清高，她自己其实也很挣扎，她考虑过要辞职，考虑过转行，唯独没有考虑过妥协，放弃信仰的原则。后来公司遇到了大麻烦，大多数人都被裁掉了，但是领导留下了她，因为她虽然不听话，却是领导认识到真正值得信任的人。那这是一个否极泰来的故事，但是即使没有最后的反转，这仍然是一个令人惊叹的见证，因为它展现了基督徒的价值观，即使世人不认同，神是认同的，即使暂时不了解，也会在人们心中留下神希望他的儿女给人们留下的印象。那么这两种见证都是要别人越过我们自己看见我们背后的耶稣。大家觉得是哪一种见证比较不容易落入宣扬自己的陷阱？哪一种见证让人可以更清楚地看见神的作为？对，应该是第二种。那么哪一种是我们私下里更希望自己能够做出的见证？那很可能是第一种。我们常常会说，我人微言轻，我力量绵薄，别人哪会听我的？我哪有资格去给别人讲人生的道理？再等几年，等我有了成就，等别人更尊重我，等我说的话更有分量的时候，我再出来为神做见证。然而做见证并不是讲道理，不是让人看见我们做了什么，而是让人看到耶稣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了什么。当我们分享自己的挣扎和失败，以及神如何带领我们走出来时，人们会想听。当我们分享耶稣如何使我们在艰难的处境中表现得和其他人不同，人们会想多了解这位耶稣。所以如果你没有什么令人羡慕的见证，你不是公司里最棒的员工，你没有最出色的儿女，你圣经知识，你讲不出那些让人心悦诚服的道理， 那么你很可能是更适合被神所使用的器皿。无论做哪一种见证，重要的是让耶稣改变我们，让神作为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你原本才华横溢，你的成就就不容易成为神的见证。如果你原本温柔细致，你的体贴同样不容易让人看到神。如果你原本自私，但现在开始去试着关怀别人。如果你原本孤僻，现在开始主动去找那些被冷落的人聊天，这就是令人惊讶的见证。因为那些认识你的人，他们会看到你的改变，会对改变你的力量产生兴趣。所以不需要等到我们事业成功了，儿女成才了，圣经知识多了成精了，才开始为神做见证。最要紧的是靠着神做新造的人。我们生活在一个日新月异那有危机四伏的时代，这个时代需要福音，呼唤教会和基督徒拿出他们的见证。当人们没能在教会里找到信，在教会里在信仰中找到意义、身份和价值的时候，他们就会去找替代品。今天排名第一的替代品是政治，你在政治里面可以看到最多的激情。但这并不是因为 CNN 或者 Fox News 有多么的引人入胜，而是因为教会的烛光太昏暗了，基督徒的见证的声音太微弱了。 Pancho Aguirre 是个天主教徒，他在休斯顿开了一家慈善机构，为那些在工作中伤残的无证劳工来提供轮椅。他的信仰给他如此的喜乐，让每一个在他身边的人都受到感染。那 David Brooks 在采访他的时候就忍不住赞叹说 Pancho， 你浑身上下都散发着圣洁光芒。他立刻纠正道说，不是的，我只是在反射着圣洁光芒。这就是见证的真谛，不需要我们自己有多么光彩夺目，而是要住在我们心里，基督的光芒从我们的生活中散发出来。今天的社会上充满了对立和撕裂，有的弟兄姐妹担心右派的 Christian Nationalism， 有的弟兄姐妹担心左派的 Woke Movement。 其实不太需要担心这些事情，他们一定会失败的。当人们想在政治当中找到政治终究无法给出的目的和意义的时候，他们早晚会离开，不是出于无聊，就是出于幻灭。60年代美国社会的对立比现在厉害得多，那时候的年轻人比现在叛逆得多。但是到了70年代中，当年那些轰轰烈烈的运动全都消失不见了。真正值得我们担心的是取代他们的是什么，会不会是信仰，会不会是福音。70-80年代的时候，美国社会并没有看到教会的复兴，取而代之的是标榜个人成功、物质享受、全民健身的 me culture。 复兴不会自动到来，福音也不会自己传到地极，世界在等待主耶稣的门徒。这个对作者长老有很大影响的这个 John Stott， 他在去世前写的最后一本书叫 The Radical Disciple， 中文版翻译成世界正在等待的门徒。他说 Radical Disciple 就是这个世界在等待的人，他们愿意效法基督的样式，在旁人安逸守城的时候砥砺前行，在众人冷漠疏离时播种和平，在专顾自己的时代舍弃自己，为纷争喧哗的世界带来丰盛生命。神的教会拥有这个世界所需要的，他为世界提供了美好生活的愿景，但是世界不会相信他，除非我们自己先相信他，并在我们的生活中把它活出来。我们现在的世界日新月异，令人眼花缭乱，没有人知道20年以后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也没有人知道40年后9号路上还有没有这家教堂。我们教会的名字是华人福音堂，如果他的生命是华人，那他就无法在时代和文化的变革中存活。如果他的生命在福音，他就可以胜过各样的改变和挑战。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主，感谢你出人意料的恩典，感谢你赐下信心的礼物，感谢你呼召我们在这个纷乱的世界中为你做见证。求你坚固我们，装备我们，使我们不因害怕被拒绝而沉默，也不因缺乏智慧而让人跌倒。求你赐下智慧，让我们能在爱与真理之间找到平衡，得以温柔而坚定地传扬你的福音。求你赐下勇气， 让信仰不仅仅停留在教会里，也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让我们言行都能反映你的恩典和大能。求你使用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祝福的管道，愿我们的生命不仅令人羡慕，更值得敬仰，愿我们不仅得到福音，更成为福音的见证人，在顺境中提醒我们谦卑服侍，在困境中帮助我们持守信仰，带领我们在这世界成为你的光。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